这周的灵修啊，我们仍然要看13章、14章主日正道的这两段经文啊，它的一个应用方面的内容。在民数记的大纲当中的第二部分，从10章11节到21章。这一部分的核心，交叉结构的核心，就是13、14、15章，他们在加底斯的叛乱。古伯利兄刚才读的是13章啊，我们今天就重点先来看一下13章的应用。在主日的时候啊，在十三章啊，我问了你们两个问题啊，或者说我们从文本角度要看两个问题。第一啊，耶和华为什么要吩咐以色列百姓去窥探迦南地？因为一窥探呢，他们就害怕，就跌倒了。所以，是不是不窥探，他们就不会跌倒，也不会在旷野倒闭？所以在主日呢，我从那个神设立分别善恶树啊，把它放在园子中间，就是要来试验亚当夏娃的。从这一点来跟大家讲圣经当中的一个原则。试探和试验啊，在旧约当中，它都是同一个词啊。所以魔鬼要来试探人，但是魔鬼试探人呢，是为了要让人犯罪、跌倒、落入死亡当中。那么神呢，也是来试验人啊。但耶和华试验啊，记住，耶和华试验的对象一定是他的选民。耶和华试验的对象一定是他的选民。那他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百姓得福。这样的福分是耶和华预备了，单单要赐给他的百姓。所以神跟亚当说：“你不吃啊，不要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你如果通过这个试验，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你当得的奖赏。以色列百姓从他们出埃及开始，神就不断的试验他们。试验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命令。这个原则从来都是没有改变的，神总是用他的命令来试验他的百姓，为了要让他们遵守而蒙福。把这个原则记下来，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无论在伊甸园当中，还是在旷野当中，还是如今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每个百姓身上，所以今天这是我要跟你们讲的第一点的应用。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以为自己信了主之后就是一帆风顺的等着上天堂，没有征战， 没有上帝给他预备的试炼。第一，这种叫痴心妄想；第二，这种叫胡思乱想，而且这种想法是致命的。这样去思想你与神的关系的，或者上帝要拯救和带领你的方向的，不仅错得非常离谱，而且是极其致命的。这里并不是说你不能很好的为主做见证的问题，而是你对上帝的认识是极其偏差的。不符合整本圣经所启示的原则，不符合整本圣经神对他的百姓的带领。神拯救我们，称我们为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在每一次上帝的试验当中选择圣洁。哪怕选择错了，也是有益处的，因为他会更深的悔改，信靠基督。常常有很多的基督徒把自己的一时的软弱，然后呢，又会像之前讲过的情，或者是举个例子，情绪啊，有些都是就是只是一个例子，然后呢，他就会特别的有挫败感。其实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了，后面的挫败感恰恰是中了更大的魔鬼的诡计。自然界当中，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只要是有生命的啊，当然这个生命跟上帝所赐给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同的啊，但是他们有个特性，就是会生长。只要它是活着的，生长就不会停止，而且这个生长是有方向性的，它是不会往后面倒退的。一株花，你不会浇着水、施着肥，它慢慢萎缩变成种子了，不可能。动物它都是一样的，人也是一样。一个再怎么营养不良的人，他只要不死，他都在新陈代谢，他不会往后倒退的。所以基督徒同样是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是神借着各样的事情，我再讲一遍，借着各样的事情来试验你。他试验你是为了让你得益处。让你能够长大成人，所以第一，不要去逃避任何上帝试验你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去祈求神把这个困难给拿走，这些都是外邦人的祈求。我这个挑战我过不去了，神你把它拿走，我太痛苦了，这些都是外邦人的祈求，基督徒根本不会这么祈求。我再讲一遍，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试验。你现在身体有疾病是试验，你今天身体健康、体壮如牛，它也是试验，明白吗？这是一模一样的。你今天身体疾病了、软弱了，什么都干不了了，离死不远了，这是试验。你现在体壮如牛，生命力很旺盛，这同样是试验。你的经济遇到很大的问题，这是试验；你经济很富足，它也是试验，一样的。在世人看来完全相反的，水火对立的东西，在上帝的眼中都可以被神来使用来建造他的百姓。都可以用来荣耀上帝的。 凡是你会认为这个世界上我要强壮了，我要病得医治了，我要富足了，我要开心了，才是叫荣耀上帝。这些当然都是世界的价值。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天天吃玛纳，旷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生长，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他们完全可以将旷野的道路走成一条蒙福的道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那个地方特别的丰饶，那里也是蒙福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藐视上帝。那旷野之路就变成死亡咒诅之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天天吃葡萄、喝美酒、吃无花果，神的荣耀离开他，迦南地就是死亡之地。他们在迦南地也要易子而食，这不是清楚的不得了的地方吗？他们在旷野，在与神同在的时候。仇敌是无法在他们面前站立的。他们进了迦南地，当耶和华神弃绝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任何人掳掠。所以，从这个我要跟你们应用两个方面。第一，在听我领袖的这些群体当中，你们再有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还有那样的一种想法，一定要把首先把这样的一种想法从你们头脑当中，即使你很多时候是固有的，或者说你们以前所听的很多的错误教导放在你们里面的。我平时常常讲的鸡汤教、躺平教、一起登天教。那天还有一个姊妹很认真地问我这个"一起登天教"什么意思？我你原来我讲了那么多，你们还是没有太明白。一起登天教就是说，你我只要受一次洗，我就等着登天的。中间的过程我可以什么都不用做，是吗？或者都让别人做，我是很软弱的，我是很弱小的，我是一无所有的，都让别人去做，我以后到了天堂当一个看门的人就可以了。还有包括我之前跟你们讲的宗教的消费者，都是一样一个意思。我是软弱的，意味着我需要保护；我是痛苦的，意味着我需要安慰；我是缺乏的，意味着我需要更多。什么？你的头脑当中，如果所有东西都仍然是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我是不足的，你仍然是外邦人。这就叫做消费者，消费者就永远觉得自己是不足的，衣橱里面少一条裙子，鞋柜里面少双鞋，口中少一份食物，口袋里面少一份钱，永远是消费的，无论你消费的是什么，但不要做宗教的消费者，不要来消费基督。圣经明明的告诉给我们听。当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重生，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将天上一切万有都已经给了他。基督徒是不可能有任何缺乏的。基督徒，我再讲一遍，基督徒是不可能有任何缺乏。你们问的问题，我会待会再回应。我先把第一个应用讲完，你们听明白没有？第一个应用听明白吗？如果你们听了半天的灵修，读了那么多的圣经，仍然还陷在这种迷惑当中，那也没办法。这是第一个你们需要摒弃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是消费者。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一信之后就直接上天堂，没有的，有就是假的。 这是第一，这是第一我要跟你们讲的应用，这第一。第二，第二就是我刚刚在讲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各样的事情来试验我们。只要是上帝试验你，他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福，而福分是什么？就是指我们的生命要在里面成长成圣，这就是福分，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没有一个真的基督徒生命会停滞的，没有一个真的基督徒生命会倒退的，不可能的，因为那是生命，那是在里面的不能朽坏的种子。它一定是不断长进的，只是快慢的问题。所以，应用是什么？应用是任何一个基督徒，第一啊，一定要知道你的这些上帝给你的事业征战是必然的，你是不可能没有的，也不可能逃避的。第二。你们先不用问我问题的，知道吗？我待会会回答的。你们的这些问题，我待会会回答的，好吗？你们不需要问我问题了，现在不需要打在这个上面啊。因为这样会打乱我的思路的。我在灵修的时候，叮叮当妈都不在我眼前，都会打乱我的思路。不然我会集中不了注意力。我现在都是在听着音乐的，好吗？所以你们不要在这个时候来打字啊。待会我们会有讨论的，充分的讨论的事情。所以第二，生命的成长，它是有共通性的，只要它是活着的，它是不会停止的。第二，它是有方向性的。第一，它不会停止；第二，它是有方向性的。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每天的生活他都是新的，上帝每天对他的事业也都是新的。他不需要去祷告祈求把这些挑战拿走，更加不需要在偶尔软弱犯罪的时候，好像有极大的挫败感，好像我完了，死了，没有的，失败没有关系。你可以悔改，更深的知道你需要基督。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失败，我在主日里面已经讲，他们没有悔改。这在明后天的时候，灵修的时候，我们会再讲到的。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面对试验当中软弱的一种方式和态度。好，这是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第一点应用。好，关于这点，现在你们可以问问题。现在我回答你们之前问的问题。有人问，那些临死前信主的呢？挂在耶稣边上认罪的那个强盗呢？他们怎么来被神试验和征战吗？强盗没有征战吗？强盗没有征战吗？上帝没有试验他吗？同样被他挂在另外一边的强盗说什么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征战啊！这就是与耶稣基督的仇敌征战啊！这就是与这个世界的分别。他在临死之前就在为主做见证。然后你们跟我说，在医院里面临死之前受洗的人。我在医院里面为那些临死之前的临终的人传讲福音，也有为他们受洗的，他们没有征战吗？他们的生命是走在尽头了。上帝有没有可能拣选一个人啊？他在临死之前，哪怕只有 几分钟的时间，上帝就拣选他，当然有可能。那么神有没有让他为主做见证呢？当然有。是圣经当中怎么说的？圣经当中怎么说？口里相信，心里承认，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见证。只是他在世上的生命很短了。好，然后呢？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但是你们问这些问题的动机是什么？知道吗？动机是你会向神祈求，最好我是这样的，你的百姓，我不要挣扎，我不要试探。在我临死之前就信你，然后你立马把我解决，这就是人的诡诈，懂没？你们怎么还不了解自己的心理呢？所以你们没我在我前面讲的那种宗教的消费者，我前面跟你们讲的这些是出于之前那些错误的教导，并且出于人罪恶的人罪人的本性，人都是懒散的，人都是希望躺平的，人都是希望付最小的代价得最大的好处的，这就是人的算计。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再悔改嘛？那你读下面民数记，你读他们，我们马上第二部分民数记，直到21章。明天我还会在，因为主日的时间比较短啊，明天还会在第14章当中有一些重要的字词的意思，明天会再跟你们补充啊，主日没有讲到。前两天啊，从民数记的第一章开始，我突然发现，我是在一边讲的时候一边发现，我发现我讲到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事先没有预备的。我也是在跟你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民数记的架构在我心里面越来越清晰。从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讲数典精兵，是不是？我们讲了民数记第一部分。开始数典精兵，然后后面我就不断的跟你们讲，在灵修的时候不断的跟你们讲到什么数典精兵安营之后啊，然后数典立位人之后就是什么，就开始洁净营地，就开始拿细耳人条例，然后我跟你们讲什么，然后我在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什么，讲以色列百姓。是耶和华的精兵，也是耶和华的圣名，还记得吗？然后在经文当中会告诉给我们听。圣名，耶和华让他的百姓圣洁，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精兵。圣洁不是一种空中楼阁上的圣洁，不是仅仅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圣洁。圣洁是离俗归耶和华。所以，什么叫做精兵？精兵是做什么事情呢？精兵就是向这个世界彰显，向这个世界显明，我已经不属这个世界。这就叫做见证。所以第二个问题，所以我在民宿，就是我发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非常重要的线索。什么线索？就精兵与圣灵。这个在我以前我没有那么重视，就是精兵和圣灵这两个。维度，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这两个，神看我们是圣明，神也看我们是精兵，我们在他面前也是精兵，这两个维度是缺一不可。好，今天的第二个应用，就是我那天问你们的，神让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需要让他们看一眼迦南的丰盛，同时也要让他们看到，在迦南地上的亚衲族人的强大。 这两件事情本身就是神要让他们看的，所以摩西说：“你去看看那个地是好是坏，那个民是强是弱。”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鸡汤教会盛行呢？因为他总是跟你说：“看呐、啊，上帝美好的应许，上帝美好的盼望，上帝的荣美之地。”他总是不让你看到那上面是有仇敌的。所以，这我刚才讲的。这种就叫稀里糊涂的，他完全只看到了圣经所启示的一面，但看不到另外一面。神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假如你把上帝当成是父母，以色列百姓当成是儿女，我们一般的父母总是要保护我们的儿女，以保护我们儿女的心，不将这个世界的某种好像残酷真实的东西展现在他的面前。总是告诉给我们的孩子听，是吧？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个世界都是好人。所以神让给百姓的这个试验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他的百姓，12个探子作为代表，他们必定既看到迦南地的丰盛、富饶，又看到仇敌的强大。这就是这个试验的核心的内容，就相当于这个题目的内容。然后，当以色列百姓看到这个富饶的迦南地，也看到仇敌的强大之后，他们该怎么做？这就是这个试验的题目，对不对？如果你这两样东西看不到，就意味着你解题都不清楚，你都不知道这个题目是什么，你该怎么答？所以魔鬼啊，他有他就是他把这个真理稍微变一点点，不要说你正确的去回答了，你连题目你都不知道。所以当12个探子回来报信息的时候，在主日时候我特意跟你们讲的，一直到29节，他们所报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一挂葡萄带回来就是见证。如果那个时候有照相机、有手机，他们一定拍亚衲族人的照片拍回来，对不对？所以亚衲族人的强大、诚意的坚固，这个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之前的灵修当中，我应该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帮你们理清楚了迦南地到底在圣经当中预表什么，还记得吗？迦南地预表什么？迦南地预表什么？世界。不全对。迦南地预表什么？很好，世界与天国。当迦南地预表着世界的时候，是他的百姓没有去地的之前，他是世界。当神差遣他的圣民组成的精兵去得地为业之后，那个地方就是属耶和华的。明白了吗？所以，当你明白了迦南地在圣经当中它到底代表什么，那现在今天我们就要来思考：那么，在迦南地当中，他们所看到的强大的、强壮的，如同伟人，看我们像蚱蜢一样的亚衲族人，到底是什么？你征战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我那天在主日把这个问题是让你们思考一下的，你们觉得呢？强大的亚纳族人，他到底是谁？他是谁呢？你们觉得？强大的亚纳族人怎么可能是内心的恐惧呢？ 强大的亚拿族人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他们实际所看到的，并且已经占据迦南地的。亚拿族人在哪里？亚拿族人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就跟又要回到中国的文化当中去，与心里的仇敌征战了。亚纳族人的特点，首先你要把亚纳族人的特点，你要把它分析清楚。第一，他是看得见的，所以不要跟我提什么魔鬼。他是看得见的，这第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知道吗？这是第一。第二，占据着迦南，对吗？第二、第三，强大无比。当然，这个强大是在以色列人眼中看为强大，在恐惧战惊的、不信耶和华的以色列人眼中看为强大。第四个特点，抵挡神，是不是？你还可以说第五个特点，罪孽满盈。好，我现在给你们列了五个特点。第一，它不是无形的，它是外在的，看得见的。第二，它在哪里？它占领着迦南地，迦南地是在它掌控当中的。第三，它强大无比，在以色列百姓眼中。任何一样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第四啊，第四抵挡神。第五罪孽满盈。那么谁是迦南人？谁是亚纳族人？亚纳族人呢？他是迦南七族的代表，知道吗？他是迦南七族的代表。顺便讲一句，在13章当中，圣经特别记载了21节，当以色列12个探子他们去窥探那地的时候，他们是从寻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在希伯伦看到了亚纳族人。所以后来迦勒啊就得了希伯伦为产业啊。这里的地理名字啊，你只要查查迦南地的地图，就会知道以色列人是踏遍迦南全境。他们的方向是从迦南地的南走到北，差不多要400公里以上，400公里。是非常长的，他们是靠走的，所以要用40天的时间。他们去了迦南地，每一个踏遍了迦南地，从南到北。希伯伦呢，就差不多是在中间。所以圣经当中呢，是用希伯伦，用以斯各谷，以斯各谷就在希伯伦的边上，是用希伯伦作为整个迦南地理位置上的代表。用在希伯伦的亚纳族人作为整个盘踞在迦南地的迦南七族的代表，明白吗？所以整个全境的迦南地都是富饶的，不是不仅仅是以实各谷，不仅仅是希伯伦，而强大的仇敌也不仅仅是在希伯伦的。亚纳族人呢，它是一个总符号，知道吗？你把它理解为它是一种符号。是迦南在神要他们征战得胜的过程当中，他们敌人的一种代表。好，那么谁是迦南？谁是亚纳族人？谁？ 所以你必须要清楚啊。其实我之前都讲过，你打开启示录，就是我这个话题，我在8到12岁学习的训练给孩子们讲启示录的时候，我都讲过，因为这是个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是在我认为，连8到12岁的孩子都应该要知道，但是很多基督徒根本不知道。很多基督徒以为自己的征战的对象只有两个，一个是外面所看不到的撒旦的黑暗势力，像一团黑雾一样；第二个就是自己内心里所谓的私情邪欲。在启示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谁从龙那里得权柄？在启示录讲得很清楚，龙就是撒旦。龙是代表着背后的那个黑暗的势力，那谁从龙那里得权柄？龙把权柄给了谁？给了两个兽，我讲得很清楚嘛，给了两个兽。这两个兽，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海里。第一个兽是海里，第二个兽是地上。这些兽都有权柄，这些兽是从谁那里得权柄？上帝那里吗？不是，是从龙那里得权柄的。所以罗马书13章根本不是讲你要去顺服的那些在上的掌权的，是神给他们权柄，根本不是讲这些。圣经明明讲这些兽是从龙那里得权柄，而龙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本身就是不正当篡夺来的，它是建筑。讲到权柄，再多讲几句。你们对权柄这个词的概念是不清楚啊。我再多讲几句。中国3000啊，从秦始皇以来，进到秦制当中，在秦制啊，从秦始皇以来都叫秦制，中国一直都没走出过秦制。秦制的核心，为什么中国要经历16次的70%以上的人死掉的大灭绝？全世界都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情志的核心是什么？情志最核心的、最脆弱的点是什么？最不稳定的点是什么？是什么？就叫权力的合法性。任何一个朝一代，任何一朝一代，只要坐在上面的王，他的权力都是不合法，因为他的权力都是来自于不合法的，都不是来自于老百姓的授权，而是来自于什么？谁比比谁的拳头大，打下来的奖赏。所以这就是他的最脆弱的点，抢来的就是不合法的，你不能把抢来的就说成就是你自己的。所以龙的权柄是不合法的，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很多遍了，上帝从来没有。赐权柄，主动赐权柄给撒旦。上帝是主动赐权柄给亚当，明白吗？撒旦这个权柄是怎么来的呢？是他引诱亚当犯罪。撒旦用的方式是非常诡诈的，他不是跟亚当去比。比比谁更厉害，谁更厉害了，谁就做神的儿子。不是的，是撒旦引诱亚当犯罪。当亚当背逆了上帝之后，他就同时失去了神所赐给亚当的权利。然后，相当于一个空窗期，从亚当第一个，这就叫做首个亚当犯罪。到第二个亚当还没来之前，就叫做空窗期。在这个空窗期，世界没有王，理解吗？然后撒旦做王，而龙做了王之后，龙拥有权柄之后，这个权柄是他骗来的，建主的意思就是不合法的。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神的。然后启示录讲得很清楚，这个龙将他的权柄分赐给两个兽，而这两个兽它是不同的， 共同点都是从龙那里得权柄，共同点都是什么？共同点都是抵挡神。但是这两个兽又都是不一样的，他们与龙成为一个黑暗的三位一体啊，类打引号的啊，这个是跟神的三位一体不一样的，是从黑暗的三位一体的结构，他们有明确的分工，明确的分工。之前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很反复讲的，第一个兽，它代表着地上世俗的权利。第二个兽代表着这个世界上宗教的权利，而这两个权柄本来就是彼此配搭的。就是因为这两个权柄彼此配搭，并且同属于一灵，所以他们是完全合一的。所以你所看到的，好像啊，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宗教跟世俗的权柄发生相争，这些都是假象。就像你看到的美国的大选，共和党跟民主党相争，这是假象。他们背后，从民的角度上，他们必须要为美国人民服务，不然哪来选票？从利的角度上来讲，必须要为背后的大的资本家服务，不然哪来钱？明白吗？好，然后这两个权柄结合，就是现在大家都义愤填膺的巴黎奥运会。你懂没有？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乱七八糟的表演，明目张胆的一场奥运会？知道要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的？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要有多少工作人员？背后要有多少统筹、多少安排、多少计划？到最后呈现出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世俗的权利跟做假撒那种假宗教的权利的结合。而且这个世界上的宗教有千千万万种，但是他们都是属于撒旦。所以所有的宗教与宗教的之争都是表演给你，它本质上都是属于一个灵。好，你来看啊，所以亚纳族人是很容易分辨，谁是亚纳族人是很容易分辨，而且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兽，这两个兽，他们所拥有的权柄体现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他们拥有什么？金钱。金钱是一种影响力来的。第二，他们拥有什么？话语权。媒体、互联网、AI 是掌握在他们手中。所以他们拥有什么呢？拥有金钱，拥有信息。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就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有防火墙。知道，明白意思吗？信息是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一个人之所以他没，一个人只要他没有信息，得不到完整的信息，他就不可能有组织能力。没有组织能力，就是一片散沙的农民。所以在人看来，他们的力量是绝对大的，而且是完全笼罩世界每一个角落。他们不仅拥有国家机器，还拥有 大学，拥有话语权，拥有教育体系，拥有医疗体系，这些东西都在他们手里。好，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仇敌刚才回答的是，刚才思考的是亚纳族人到底是谁？第三个问题，亚纳族人在哪里？哎，你说这还用得着回答吗？亚纳族人在迦南地。好，这就是很多基督徒之所以在征战当中不明就里，只能跟着起哄。无法站在真正的战场当中的原因，就是你知道了仇敌是谁，但你不知道仇敌在哪里。最近的巴黎奥运会是在奥运会的开幕式是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是吧？现在那个组委会都要出面道歉啊，因为得罪了全世界十几亿的、几十亿的天主教徒啊、基督徒。然后，基督徒的控告就是一句话：他们不能亵渎我们的基督啊！他亵渎我们基督的圣餐，亵渎我们基督的形象，他不能亵渎我们的主。OK，那么巴黎奥运会所扯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亵渎我们的主？当然是，这本身就是他们的目的。好，然后我问你们一个可能你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为什么这两个兽胆敢在如此重大的场合，公开的，全世界几十亿人面前亵渎你们的主啊？为什么呢？啊，你们想过没有？这就如同敌人都不用带钢盔，不要穿防弹衣，不要开着坦克，手中拿根木棍，穿着用你家的国旗做成的内裤，都能跑到你的阵地上来撒野。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所谓的几十亿的基督徒，绝大部分天天都在亵渎基督，懂吗？你今天说一个变性的人一个变性的女人假扮基督是亵渎基督，大部分的基督徒天天都在亵渎基督。天天都在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天天都在明知道真道还故意犯罪，所以敌人当然肆无忌惮了，他根本不惧怕你，他根本不惧怕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已经不在他的教会，很简单。尼布甲尼撒王在冲进来之前，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不知道，属灵上以西结书已经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走了。所以教会早就已经不在了，没有教会，哪来几十亿的基督徒？哪来几十亿的基督徒啊？请问？你现在看到一个好像有变态哇，我们要打倒 LGBT，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告诉你，你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产生的反弹，恰恰就表明你的软弱。你的反弹的声浪越大，你的软弱就显得越大。那你平时干嘛去了？你平时与世俗为伍，平时以善为恶，以恶为善，跟这个世界一样， 平时不是圣明，怎么可能现在是精兵？所以亚纳族人在哪里？亚纳族人在哪里？你现在看完13章、14章，你还不明白谁是上帝的仇敌，谁在藐视耶和华？是全会众啊！在迦南，人家又没有打过来，是全会众以色列百姓在藐视耶和华，明白吗？要用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的是谁啊？是以色列百姓。约书亚和加勒去了迦南第一趟都没有被亚纳族人打死，回来有可能被自己的会众打死。仇敌在哪里？怎么还看不到的吗？好，这是第三点应用，第四点应用。今天跟你们讲的比较多。所以，我相信巴黎的奥运会是属灵战场当中一次重要的转折点。从这样一次公开的被全世界的基督教会的天主教会的羞辱开始。我可以给你们预言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开始，往后要发生的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全世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几十亿的基督徒，所谓的所组成的这个教会，会大分裂，会大分裂。魔鬼的第一步根本不是在魔鬼的目的根本不是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表演表演，巴黎奥运会上这样表演表演，对你有什么杀伤力？魔鬼要做的是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全会众，在教会里面的全会众，那些属神的百姓要原形毕露，教会会分裂。会极大的撕裂。真正属主的百姓会在教会里面被打死，要么被打死，要么离开。起因，走向战场。所以这一次，在魔鬼的眼中是魔鬼的计划，但在上帝的眼中，巴黎奥运会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什么集结号。上帝的百姓是要被带领出来，带领出来脱离哪里？不是脱离世界进山顶洞，而是脱离你所在的假教会，重新敬拜基督，在耶和华的同在当中，进入从现在开始更加剧烈的征战当中。
你不愿意出题了。
更加剧烈的征战当中，
他的收入。
所以这是个节点。这件事情之后，征战会非常大，征战会非常大。瞎眼的永远不可能看见的，明白吗？征战会非常大。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不是基督徒，啊，我可以跟你们讲，绝大部分的比例上来说，可能远远小过60万分之2，都不是基督徒。教会早就不是教会，但凡像法国这样的传统的天主教的国家。它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但凡里面有那么一点点 真的啊，真的那个教会的传统，它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些，这就说明教会的传统的力量已经早就没有了。所以教会会极大的撕裂，极大的撕裂，这本身就是上帝的旨意。稗子和麦子总有一天是要分开的，因为主来的时间快到了。主来的时间快到了。所以你人生，你作为基督徒来说，你的试验，你要面临的试验，你每天都在面临着试验，你该说什么样的话，你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该怎么与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思想、各种的谎言、各种的思潮来斗争。就不要简简单单的。以为这种斗争是刀枪怎么剑影的，并不是的。这种斗争就是在观念、思想的领域。你让你的孩子学好语言，还有很多地方。我孩子学好语言，我们又没有钱出国。那这种家长的见识真的是。你学好语言的目的是什么？你学好语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与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谎言斗争，因为这像很多的谎言，它不是用中文讲的，好吗？